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您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良友电台制作的空中辅导是每一天播出1个小时的节目。虽然我们说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但是我们也非常关注弟兄姊妹你的属灵光景，希望你能够借助我们的节目的内容呢，还有良友电台播出的不同的节目，让你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那非常感恩今天这1个小时，不但是有我素琴在这里，也有听众朋友你非常熟悉的杨天成老师在我们当中。杨天成老师你好吗？
师母你好，每位弟兄姊妹平安，能够在这个当中来跟弟兄姊妹来互动，这是神的恩典。
对，感谢神吧，我们这个节目呢有教导的内容，也有电话热线的互动的内容，所以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一定要记住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间。每一个礼拜三呢是早上9:30开始，一直到12点，整个上午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两天就是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我们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关心听众朋友的属灵光景。很多的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以后，不知道怎么样把信仰在生活当中运用出来。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难题的听众朋友呢，请你记得礼拜三的早上10:30以后，你就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再次的报告，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河南的刘姊妹在线上了。喂，刘姊妹你好吗？
刘姊妹你好。
你好周师啊，你好周师母，你好杨老师。
哎，你好。
是刘姊妹，我们知道你上一次来过电话，那今天呢我们特别的希望借助这样的一个互动呢，更多的知道你的情况。你说说看你的光景吧。
就是我2016年就是那时候8月底就是离婚了嘛，
嗯，
然后后来不是又跟老公复婚了嘛，离婚的原因也和别人就是出轨了，然后还和别人是我们同村的，然后生了孩子，
嗯，
当时没有就是像你们说没有好好的跟他就是把这些问题说清楚，然后我们就后来他去找我，然后又复婚了，
嗯
嗯，现在就是又发现他就是屡次的出轨，然后我感觉他又和别人就是又生孩子了。这个人他可能，这个女人她可能就是离过婚的，也有可能是没结婚的，这次就是她现在目前是没家庭的。
嗯，我觉得有点好奇的是什么呢，就是上一次我记得我跟徐老师也跟你谈过，就是说你们没有处理你们的问题，当他再来找你的时候呢，你们根本就没有解决你们之间为什么要离婚的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没解决不要紧，你们稀里糊涂的又复婚又在一起。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的丈夫他在外面有女人又跟别人生孩子，你作为一个妻子你一点都感受不到吗？
我刚开始我就是有一个同村的姊妹，就是当时离婚的时候，离婚我们半年复婚了嘛，就是半年之间和那个姊妹也是，那个姊妹就是也一直陪我度过就是最难的时候，
嗯，
然后我也很信任她，然后呢就是我在我感觉就是和丈夫就是性生活都感觉她在用别人的方式对待我的时候，然后我都跟那个姊妹说，然后她都不相信我，然后说我疑心大了怎么回事呢，
嗯，
事实上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我这个人也比较认真嘛，他的每一个细节的举动事实上我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嗯，
但是我跟那个姊妹就是很信任他，无话不谈的时候他就是 总是让我去相信，感觉我的疑心比较大。
嗯嗯。
后来我就相信他的话，然后选择相信，但是我都一次一次都感觉自己在欺骗自己，因为他，我老公他做的就是他这个是就是做的工作就是都是有的都是去人家卧室里边去帮人家做这些工作嘛，然后
他做什么工作？他做什么工作？
网络的，就是给别人联网嘛。有的就是那些那些那个猫了，或者是那些路由器，有的是在卧室放的嘛。
嗯嗯嗯。那你跟丈夫之间，你们复婚以后也不沟通吗？
我跟他说了。但是他对他之前的事情他就是一直不承认，当时我不是跟你们打电话了，然后好像是徐老师还是你，我记不清楚，意思就是说他不承认的话就是也可以不用去追究这个，主要是看以后的生活嘛，我想着他以后会改呢。
嗯、
但是他说的事情总是做不到。
所以
你现在有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跟他具体谈过？
对呀、啊。
我跟他谈，他总是对他自己做的事情他总是说没有，就是比方说就是我发现他别人一个女的给他打电话了嘛，就是打着说让他去给他修网络的旗号，说是让他给他修网络，然后说着说着那女的就说你给我交了30块钱话费，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老公就赶快去按那个暂停通话，我就在旁边坐着呢，我都看到已经听到了，然后我还问他，他就臭骂我，他就不承认，他就是这个人，你都已经看到的事实，但是他也不承认。
嗯嗯，那怎么样？你的丈夫呢、
嗯？
我觉得你现在你要跟丈夫坐下来好好的沟通了。那因为这个问题，你们离了婚，离了婚以后呢，现在又复婚，发现你的丈夫还是在这一方面不改的时候呢？那你就现在要好好的去思考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你是不是因为孩子的缘故，所以才跟他复婚的？
嗯，对呀、啊，我当时就是因为感觉看两个孩子，当时就是很可怜嘛，他也去跟我说了，然后复婚了，这不是后来又怀孕了，又有一个小的，现在才4个多月。
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现在开始你要怎么去走前面的道路。你有想过吗？当你发现你的丈夫一次一次的不忠于你的时候，你怎么样跟他面对呢？
我都不想跟他过了。然后上次都是因为他和别的女人就是见的女人太多了，然后他就开始在我身上挑毛病嘛，他就说我什么不懂得柴米油盐了，然后没往家里面交钱了。我都在他家来到这儿，我都没有闲过，要不就是看孩子，要不就是上班，就没闲过。然后我总是给孩子买这买那，买一些家里面的东西。然后现在在家出不去嘛，他就说我，没给家交钱，
嗯，
然后我就说他，你都在家都啥都没做过。我说家里面你看那个空调了、电视都是我买的，还有电脑都是我买的，然后。我准备说啥呢？
不要紧，刘姊妹啊，我觉得今天来电话呢，我们要帮助你的是，你要去好好的去琢磨。哎呀，
断掉了，
刘姊妹的电话断了，觉得很可惜的，就是说现在刘姊妹要想清楚，因为现在已经有证据了，她讲的丈夫在外面不单单是跟其他女人有关系，还有孩子嘛，
嗯，
这本身就是一个证据嘛。所以能够看得出来，她的丈夫是不改，死性不改，一次一次的在欺骗刘姊妹。那我觉得我们要帮助这位刘姊妹的是，要想清楚她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令我更担心的是，也就这么没有处理问题，稀里糊涂的在一起以后，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是3个孩子。过去呢，是因为孩子的缘故，她没有办法放下这个家，现在呢，又多了一个孩子。所以也是非常的担心。好，那个刘姊妹刚才断线了，她现在在线上的话，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听听她怎么说。喂，刘姊妹，你在线上吗？
嗯，对，我刚才手机不小心给挂掉了。
断掉了刚才。
嗯嗯嗯。 那刚才呢？
啊、当时就是说我不懂柴米油盐的时候，然后
不要紧，刘姊妹啊，
想起那天我都
刘姊妹，我刚才呢跟杨老师呢也在这里讨论过，过去呢他不承认。那你没有证据，现在不是都有孩子了吗？那这也是一个证据。那一次一次的他不改，我觉得你要跟他坐下来讲清楚，因为这个原因你跟他离了婚，但是你现在舍不得再回来的原因是因为孩子。如果你真的是为了孩子想继续的跟他过下去的话，你们之间就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界限，就是说什么事情他可以做，什么事情他不可以做，你们能够有这样的沟通吗？
哦，我哦，对，刚才我想起来，就是我不是说他不懂我，他说我不懂柴米油盐怎么回事了，然后我那天可生气的时候，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我说事实在那儿，你比我心里面更清楚，然后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要是想好好过的话，咱以后我说你就只能爱我一个人，不能说除我以外再跟任何的女人有任何的瓜葛。然后我说他，你就是你挣的钱就是不能往外面，就是花除家庭以外不能往外面花一分钱。当时我跟他说了很多，
嗯，
然后我也能听出来，他也不想就是离婚嘛，
嗯，
但是就是现在他跟别人又有孩子，这个我现在就是，没有抓到事实证据，但是。真的，因为就是，那个他妈妈就是也是，他妈妈也在帮他，现在是，就是有孩子的这个人，他是跟他妈妈有亲戚的那个男的，他的女儿。上次那个男的，他就是他也是送货的嘛。
所以呢，
他就打。
所以你就要让你的丈夫要做决定了，对不对？他不能够一个人他两只船。他不能够现在自己有婚姻，自己有孩子，在外面呢又有一个女人，又有一个孩子。那刘姊妹啊，我觉得你跟他谈是很好，但是你没有具体的跟他讲，你不能说是你只能够爱我一个人，怎么个爱法？怎么个爱法？
我想说一下，周师母，当时我是还没发现他就是对一个女的有孩子，当时只知道他跟好几个女人就是有不正当关系嘛，然后就是我还有就是我读了咱那个圣经书上面有个雅各书上面有一句说是不要叫醒我的良人，等他自己醒来，我说当时那时候还没发现就是他跟别人有孩子这件事的时候，我说那感觉好像是圣灵的感动，是不是不让我吵醒他，然后神会做工让我为他祷告，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哎呀，千万不要只读一节经文然后呢歪曲那节经文的解释，你明白吗？
嗯，
雅各书写这卷书的对象是什么？他要表达的是什么？你不要自从来都不看圣经，没有系统的看，看了一句话你就认为你不应该去干涉你的丈夫。我觉得这个呢，那些经文跟你现在的生活是完全不应该用在上面的。我要讲的是什么？我刚才说具体，因为你刚才说你的丈夫的工作是收网络的，有的时候还会到人家的卧室。为什么你的丈夫常常会跌倒？这些都原因你们都要找出来。所以呢，若是他愿意的话，甚至让他要换一个工作，这样才能够避免那个试探跟诱惑，而不是只是一句话说你不能够爱别人，只能爱我一个人。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所以我们要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也知道怎么样跟丈夫去面对他们的情况。这是河南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行了14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来接听江苏陈姊妹的电话。喂，陈姊妹你好吗？
陈姊妹你好。
好，师母你好。
是，今天杨天成老师也在这里，跟杨天成老师打个招呼吧。
杨天成老师你好。
啊，你好姊妹。
嗯，是。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是说，对于我的信仰和传福音，家人对我强烈的反对。
嗯。
哦，是谁反对呢？
儿子媳妇。
儿子媳妇。哦。
嗯。
就是说，反对你的信仰，也反对你传福音。
是的。
哦，那你的先生呢？
他去世了。
哦，他去世。哦，所以那你的儿子儿媳妇都跟你们住在一起吗？
住在一起。我身体不好。
哦，
他们在这外边，在这江苏打工，我也跟他在这里。
哦，
嗯，
我也跟他在这里，我不能干事，我就整天看圣经。对于我脚踏督净之路的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旨意。我为了这旨意，我祷告了有3个月左右。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的意念还是神的意念。但那个时候我刚刚认识神，从圣经里读经。认识神，
嗯，
我看到神的话语这样宝贝。
嗯，
我就心想怎样怎样给弟兄姐妹解释。
是。
我一想到解释不是传道吗？
嗯，
我说我怎么这样想的，我不是那个料，我也不，我是一无所有的人。后来呢，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我也不知道这是你的意念还是我的意念。
嗯，
后来我祷告有，祷告的时候我都是这样说，是个不是我的意念，求你给我去掉，我不愿意在你面前，有这个骄傲。
嗯，
这不是我做的。我是一无所有的人。身体的意念呢就叫我继续。那个时候我也不懂什么叫个不相信自己的祷告，还有这个意念我还祷告，还有这个意念我还这样祷告。后来神就把我这个意念真正的那一天突然给拿掉干净了。就连读经也不能读经了。我祷告，我说我没犯什么罪呀，啊，我天天搁屋里读经也没有人来等，我没犯什么罪。是现在都不能读经了的呢，就是那个读经就是干巴巴的，看不到亮光。再降层下读就是头疼，再降层下读就是头疼心难受那种。就心里就是干巴巴的难受。
是是是。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俺那小那个阿子媳妇去啊给他爹爹奶奶捧坟，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后来我听讲的，我说还能因为这件事情吗？因为这件事情我也祷告求问神了，我说你看可能捧，你要允许呢就叫小孩去捧，你也告我讲。我也祷告有1个多月，神也没说能也没说不能。后来我说那是因为这件事情吗？我讲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说主啊，那你不是不讲理吗？你看我在祷告，我也求问你，也没告我讲。我这句话还没说出来，心激动，那就是那个，传道的信念，就显在我心里，是因为那件事。
是。
我就说了，说了了，我又讲，我说主啊，因为这个传福音这件事情呢。我就明明知道是你的意思，不是我的意思了。我从今以后我也不再也不祷告，求你给我拿掉了，再给我能力读经，我求主再给我能力读经。
陈子
干巴巴的。
陈子妹呀，啊，陈子妹，我不好意思要打断你一下。所以现在就是问题是说，你的儿子呢，看到你想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去做的时候呢，他就反对你吗？
我在现在在外边呢，有的也在外边打工呢。我看到他们，那是软弱的信心，不读经不祷告，我心里也痛心难过。
是是是，你的
我说神呐，我愿意你同工，
明白，
寻找你，
明白明白，是明白。但是呢，我也想跟你谈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传福音呢？传福音的方法是很多的。那我们常常说，在我们传福音之前呢。尤其是不信主的家人，他们先要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信耶稣以后的生命的不一样，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的。
对，这是最重要的，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媳妇儿，就是看到，哎，我妈妈信了主之后呢，她以前是忧愁的，担心很多的东西， 他以前不懂得积极的去面对生活，但是信了主之后呢，他心中充满了神给他的喜乐，这本身呢就让孩子看到啊，我妈妈信耶稣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讲到传福音，传福音我们说首先最重要的是，当然了，神让我们看到传福音的重要性，每一个人都有责任传福音，但是首先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要祷告啊，对不对？你看到那些人的需要的时候，你要先为这些灵魂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所以我很想知道的就是说，你的儿子媳妇为什么反对你信耶稣？他们有讲吗？
他这样讲说的，信我也不打你信，就是你看到我读经他就头疼。
对呀，所以现在其实儿子是很孝顺你的，儿子媳妇是很拿你呢，就是很上心的。他看到妈妈一读经在那里头疼，而自己又想不开，一直就是很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因为你信耶稣，所以造成这个样子，他就不让你信了，对不对？
嗯，
对呀。所以
我多锻炼，
嗯，
少看书。
对，
我就
他讲的这句话也是对的，也是对的。因为呢，你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活泼的灵命，你喜乐的时候，你儿子看在眼里，他就会开心嘛，对不对？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当你信了耶稣，
就打我信主，
对呀、
啊，我信主以后，儿子也给我做见证，像那大姨说的，像我妈信主，旁边我没看到什么。就是没练好正气，现在不正气了。
对，这个就是见证啊。
见证。
对呀、
啊。是的。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呢，你先别急。我常常用过比喻说，孩子呢一生下来，他要先会爬，爬了之后先会站，站了才会走，对不对？然后才会跑。
嗯、
如果你不会站，也不会走路，一下子从爬的阶段从就到跑的话。一定会接不上去嘛，对吧？所以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有一双很孝顺你的儿子跟媳妇儿，他们是很疼你的，他们看到你的改变，
孝顺，
对呀、啊。
现在这一件事情，那其他都是孝顺，真是孝顺。
嗯，所以多多为他们祷告。也关心他们，常常跟他们有沟通，所以我觉得是正面的，多跟他们去沟通，多鼓励他们，这样慢慢慢慢的影响他们，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嗯嗯，不要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要讲的对象，好像是自己又没有得到一些答案，所以呢自己就痛苦。你一直想不开的时候，你就一直痛苦。你痛苦的时候，儿子媳妇儿看在眼里面，他当然舍不得你了嘛。那么孝顺的孩子，对不对？
嗯
嗯，所以鼓励你好好的信耶稣，最重要的是好好的锻炼身体，像你儿子说的，我们灵命要健康，身体也健康，你能够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来，这个本身就是儿子媳妇最想看到的，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自然就会影响他们信耶稣，明白吗？
嗯，好好好，
好，
谢谢，
好，不客气，不客气。那我们呢，就讲到这，这是江苏陈姊妹的电话。
十字架本是痛苦、失望、失败、被唾弃的记号，但耶稣的被钉改变了十字架的意义。当你与十字架上的耶稣相遇后，救我仍在吗？还是已改变？
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双手带领我路程，进入永恒荣耀天城。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下面有一位来自辽宁的国姊妹在线上了，喂，国姊妹你好吗？
国姊妹你好。
哎，你好。
哎，你好。
是国子妹，很高兴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有，就是咱们这不有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吗？
嗯。
三自教会不说是有证，然后咱们家庭教会，我在家的时候，在家庭教会了。
嗯。
但是咱我来到大连了，他这个教会人也挺多，就是哪回聚会都是50来人。我和我们家里的那个，就是同工交通，他说你别走错了，别上别的教会聚会，要得咱们找咱们家庭教会聚会。但是来到这里人多，我也确定问他们呢，也有说三支的，还有说家庭的，我也确不准。我先问问，我究竟你这个家庭教会聚会了，再上三支教会行不行啊？
这个问题呢，其实，因为历史原因，这个三自教会呢，是因为在很久以前就有这样的一个三自的一个教会，就是属于政府的登记的教会。那么家庭教会呢，可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就产生了不同的一些在家里面的聚会。那么一般的家庭聚会呢，他们很多都是在自己的家里面，或者是租一个地方，或者是买一个地方。那么一般的来讲，他们都是没有登记的。但是最关键的呢，不是说去哪个或者不去哪个，关键是说是不是信仰纯正的。
对，
如果信仰不纯正，你是任何一个教会你都不应该去的。
对，
所以你去到那个地方呢，你先要看看那个教会呢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去遵行神的命令，按照神的圣经的真理去行的。那么如果他讲的是不是圣经里面的，那我们就应该去不要去那个教会的。所以关键不是那个哪个应该去哪个不应该，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对，但是呢你自己可以断定的，就是说他是不是信仰纯正的，在传道人或者领袖的上面呢，他们是按照神的话语来去带领教会牧养教会的。那如果是这个你看到领袖传道人都是很正统的，那这样的一个教会呢我们就应该可以去的。
对对对。
郭子妹，那我来到这个教会我看了，确实也正确，和我们心里一样，也拿着这个，也是咱们这本圣经，然后给咱们讲的也都一样，但是就是拜饼的时候唱的歌不一样了。我的想，我的寻思，我就怕走错了，我也就听了咱们空中辅导，我寻再问问，那个周思杰那个姊妹，周牧师的，我就先打着看看对不对。
嗯，那郭子妹啊，郭子妹，所以现在你到大连，找到这个三自教会，各方面都对，就是呢，就觉得，这个领圣餐的时候唱的歌不一样，所以你就有点，有点担心，对不对？
那我就担心了，就寻思我信一回，在家里家庭教会也那么纯，说的那么好，让你就是按着圣经的那个话语，都那么好，然后到这个也挺好，也让我们星期日了也去上那个老年公益，帮老人，那个和老人，就是给老人那个就传上这个福音了，每个星期日都去，那个爱心也就和我们家庭教会都一样，就是这个掰饼的时候，就这个歌不一样。
那其实呢，掰饼每个教会唱的诗歌可能都有一点不一样，那这个呢不是最大的问题。刚才杨天成老师也说了，重要的是高举圣经，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传讲纯正的福音，这个呢才是最宝贵的。那我想问一下郭子妹，郭子妹，你信耶稣信了多长时间？
我信耶稣已经信20来年了，但是我的信仰在家的时候，做点买卖了，又做点就是家里也有地了，信仰不算太好，不算太好。但是我也懂得圣经，这个给传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全家都信了。然后呢，我的老头在家的时候，他的信仰不好。然后我们俩这不现在来到大连了，
是
我就到大连那家祷告的，来的时候就祷告，说是神呐，你要给我们给我选择聚会的地方，近的地方，我领着老头去聚会。
是，
但是神就是恩典，到那我就租个房子，就在我楼下。 我就聚会，老头就现在心里可好了，也有信仰了，也说也这个那个就是也听得明，都基本现在就听得听明白咱们这个圣经里这个道理了，还挺好。
嗯，那就感恩吧，非常感谢神，你来到大连，不单单是找到教会了，而且你的丈夫也可以跟你一起去教会，这是感恩的事情啊，对不对？
嗯，是。
所以我觉得你们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教会是很好的，你应该委身在教会，更是在教会里面能够投入，一方面你去学习神的话语，能够领受神的道，另外一方面能够参与服事。
对，
能够在服事当中，你哪怕一个小小的服事，在服事当中能够跟弟兄姊妹有互动啊，能够教导别人，帮助别人呢，我觉得这个对你们的灵命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我觉得对我们生命成长以后，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去服事，
对，
服事神，服事弟兄姊妹。
我还有我的小孩子，在家就也是从小我们那就有小资班聚会，也都是聚会去。但是呢，他大一点了，有点就是信仰，不那么坚定。我求，都牧师你们给我小儿子祷告，抓着他的心，我的姑娘，和我的儿子都交在谁手中？
可以，我们会为你的儿女祷告。对，我们会为你的儿子跟女儿祷告。但是郭姊妹，你别忘了。你更需要为他们守望跟祷告，妈妈爸爸要天天为我们的儿女祷告，而且呢不单单是为他们祷告，在信仰上面也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好的榜样。你跟你的丈夫现在不是信耶稣了吗？那你们信耶稣，你们生命的改变，这个呢也会影响孩子们。孩子们看了爸爸妈妈信主，他们真的是生命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一面为他祷告，一面引导他，再让他从你们的身上看到那个不一样的时候呢，他就会越来越愿意亲近主。所以不用担心，我们会为你祷告，但是我常常说你更需要为他们守望。最后我问你一个问题吧，郭姊妹，你听空中辅导听了多久啊？
我就从上大连这来，我这不是也就是没有什么工作，在这儿就是好像就闲了似的，我就这空中辅导我就听着有个一个来月吧。
哦，
我就是每天我都听，我就和听扔不下似的，每段我都得听。
哎呀，
我就听到听好，
听到你听了对你好吗？
好。
好啊，你说你听了一个月，对不对？
对。
啊，你是我们的新的听众朋友，但是呢，你说拿不下来，我听了特开心。所以呢，郭姊妹，鼓励你继续的好好的听。我相信你继续好好听的时候呢，不单是你的信仰的根基能够扎实，当有一天你听到的时候呢，你也会分辨是不是出于神的话语，你明白吗？
明白。
嗯，好，我们要为你们祷告，求神继续的带领你们夫妻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好好的去追求认识神，在家里面在信仰上面又给儿女留下很好的榜样，好吗？
好，
好，也愿神赐福你。
谢谢你的电话。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贵，也希望这位姊妹跟我们一起来听《主活着》这首诗歌。
我是奉一副火烛，它竟然是活着，我相信它却活着，不管人怎么说，我见它受思念你，听闻它安慰声，每次当我祈求它，总比生命在一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
走，生命在路通过。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邦，你问我怎知主活着，因他活在我走，生命在路通过。
如果有人问你主怎么活着的时候，你能够回答他吗？刚才那首诗歌再次的提醒我们，主耶稣他活在我们的心中。如果今天耶稣基督活在你的心中的时候，我相信你的生命呢就会跟以前不一样。希望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在里面互相的提醒，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见证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3。江苏的赵姊妹又在线上了。喂，赵姊妹你好吗？
赵姊妹你好。
主师母你好。
哦，是赵姊妹
你
好。你好，今天杨老师也在这里，跟杨老师打个招呼吧。
杨老师你好。
哎，你好姊妹。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就是有精神方面的问题。我有精神分裂症。
哦，
那十多年前得的精神分裂症。
哦，你有精神分裂症啊？
现在就感觉啊，
是十年前就患精神分裂症啊。
啊，
哦 哦, 哦，
一共信主信了13年，三年的时候，13年前三年的时候，神与我同在。现在这个十年没感觉到神与我同在，不感觉到神与我同在，心里没有神。
哦，为什么呢？
我就感觉读圣经吧读不下去，唱歌唱不下去，就没有神在我心中了。
你说头三年是有神在你心里面，
后来因为信神三心二意的，路上什么事都可以干了，
哦，
然后犯错了，犯罪了，
明白，
犯罪了就被魔鬼撒旦占空子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信耶稣的头三年是很专心的依靠神，后来你就慢慢的远离了神，然后呢心中就常常犯罪，所以你刚才就讲神就不在你的心中是吗？
对呀。
你刚才说你患精神分裂症十多年，那你有没有吃药，有没有看医生啊？
我一直在吃药，一直在看医生。我病重的时候慢慢看医生，慢慢的觉得已经药好了，好了，后来又发的，吃药过程中又发的。
你是
停，发的现在更加重了。
你是停止药以后才复发的吗？还是在吃药的过程当中复发的？
在吃药的过程中间
复发、哦，
医生讲我的药量不够了。
对对对对，可能如果是你吃药的药量不够的时候，也可能会复发。所以表示你这十年一直跟医生保持沟通，一直有拿药吃，对不对？
对。 对呀、啊。
嗯嗯，那很好啊，因为患病患精神疾病的人呢，我们以前就是每一个月一次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呢，也常常提醒我们，就是说不要停药，如果你停药的话会复发，一复发的话更严重，像你刚才说的。那你这十年一直在吃药当中，有没有好一点的进展呢？
有好一点，有好一点的进展，
嗯，
好的很慢，
嗯嗯嗯，
自己觉得，哎呦，觉得心里高兴，总是高兴不起来，天天很压抑，不知道人在哪里，读经也读不下去，
嗯，
唱歌也唱不下去。
嗯，
祷告也祷告也没有几句话，我就想周师母，我这个神能不能信的叫我清楚呢？能不能叫信的在我的心里呢？
其实耶稣基督他愿意在你的心里面。那我们刚才在听的时候呢，杨老师刚才也问你了一些问题，就是说你因为疾病的缘故，现在呢，你可能你自己感受不到神。我常常说信仰不是凭感觉的，信仰是我们要真实的来让耶稣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神的话语呢这个时候就很重要了。你现在因为精神疾病的缘故吃药，所以你可能有的时候自己常常会怀疑，那你就要好好的去把几段的经文放在你的心中，好像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神他爱我们爱到底呀、啊，对不对？
嗯，
无论你健康不健康，你灵命好灵命不好，神的爱从来都不会离开我们，所以你要有这样的神的话语的确据、
哦、
抓住神的应许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明白吗？
哦，
嗯，
哦，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你要好好的吃药，因为这个药呢不能停止啊。你看吧，你的药的分量小的时候都会复发，对不对？
对。
对呀、啊、所以千万不能停止。那个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常常说，你吃药，如果你觉得哎呀好像是挺好的，你就停了药，复发一次的话，你的精神疾病比之前会加倍的严重，那个时候你吃的药就会更分量会更多，那对你的脑子就会有伤害，明白吗？
是的，是的，嗯，现在我就是在教会里做佛事的工作，弹琴嘛，
嗯，
弹琴，我就想把弹琴给它停下来，因为有担子我的睡眠就不好了，没有担子我的睡眠就好。
嗯
嗯，
我能不能把它停下来呢？
那如果真是对你这个有影响的话呢，你暂时停一个阶段，那你如果真是好了以后，你再回来继续在教会里服侍。
对，因为你现在因为这件事情的缘故，你刚才说了，说得很具体，就是睡不好嘛，对不对？
对，
一个人的睡眠呢比什么都重要，无论你有精神病也好，或者是没有精神病的人也好，包括我们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如果今天我晚上睡得不好，昨天晚上如果我睡得不好，今天我的精神就差了很多，
对，受影响的，
对不对？
对，昨天晚上我就没睡好，头脑很昏的，
嗯嗯，
脑子上就像石头一破开来，
嗯嗯，所以这个睡眠很重要。对呀、啊
嗯，
睡眠这么重要，会影响我们的平时的生活的时候，你说你睡得不好，是只有昨天不好吗？还是平时都不好啊？
对呀、啊，有担子它就不好了。
哦，有压力
的
时候，
嗯、所以有的时候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重担。其实你教会里服侍也好，或者你的生活也好，你不要把它这个想的太多，不要把它成为一个压力。如果你不断的把它当成个压力的时候，你自然你的睡眠就睡不好了。
对，
嗯，那
也是的，只要有一点点压力都是这样。
对，你现在还承担不了这个压力的时候呢，我觉得你就可以跟教会的负责的同工交流一下，你说我现在呢暂时在这一方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去胜任，能不能够找别人来做，等我精神呢各方面都好了，你也可以很坦白的告诉他们，叫他们也为你祷告嘛，对不对？
刚才回到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就是说你头三年是有神在你的里面，你觉得后面就觉得神没有在你心里面啊、其实呢我觉得既然你接受了主，如果神真是在你生命里的话呢，他不断的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他会跟我们同在的，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不断的跟神保持一个生命的关系，因为生命这个生命它是持续的，所以生命的成长是靠什么呢？就像我们正常一个人，你要吃要喝，你要有正常的一个生活。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正常的有一个生命的沟通，我们吃神的话，我们吃神的这个粮食，那这个是我们必须的，然后我们跟神祷告，跟神有一个沟通，即使说我们可能因为这个疾病的缘故，或者因为我们睡不好觉，不要受他的影响，我们继续不断的跟神来祷告，让神来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应该不要阶段的，
对，
不要阶段。那你一段的话，你自然就觉得好像跟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那十年以后呢，你觉得好像没有神在了。其实我觉得神在你的生命里面一直不断的，只不过我们没有感觉到的。
对对。
然后你继续的在教会里面去有团契啊，有跟弟兄姊妹沟通啊。那这个我们慢慢的生命就能够感觉到有神的同在的。
对。对，
但是关键不是感觉的问题，而是关键我们的生命跟主的联合，
真正的你要跟神建立关系。我们常常说祷告，你可以把你的心思意念借着祷告交托给神，另外刚才我也说了，你好好的读圣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力量，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保障，当你软弱的时候，让你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去度过嘛，对不对？
每次想读圣经呢，就想读圣经，听你们的这个广播有十多年了，
是
就想听读圣经，就是读不下去，读不下去，静不了心。
你可以尝试背圣经，这个背不一定说一个字一个字的背，而是说你心里面在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那你就一个字来想。什么叫神爱世人？你就想嘛，为什么神爱我们呢？我跟他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就这样的慢慢的默想，其实你在想的当中，其实跟神在对话的。
对对，一定要记得耶稣基督他是爱你爱到底的那一个神，明白吗？人会改变，但是神的爱从来都不改变。最后我要提醒你的是，你说你的睡眠不好，这个呢你也要跟你的医生，精神科的医生告诉他，让他帮助你，给你一些就是帮助你睡眠睡得好的药物，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精神，你的精神你才能够面对每天的生活，好吗？
我说了只要有压力他就不太好睡了，没有压力，很好睡的，就很好睡的。
那如果这样的话，你就跟教会的同工讲吧，你说这个造成我的这个睡眠，影响我的睡眠，所以呢，暂时我先不服侍，看看有没有人能够替代我。那你也说，等我的精神健康各方面都康复过来的时候，看看那个时候能不能够再多一点的参与服侍。你跟他们交流，好不好？
好的，
愿神赐福你，谢谢你，这是江苏赵姊妹的电话。
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共同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安徽的张弟兄又在线上了，喂，张弟兄你好吗？
张弟兄你好。
是的，周什么？你好。
是今天
那个这个是
杨天成老师，
杨老师
，
你好，你好，
是
啊，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我想跟你讲两个家庭的情况，请我们带到。一个是小孩子小媳妇，真是非常的不顺服，就是讲的先前小孩子上初中学也都非常顺服，这长大了打工打的非常背逆。我小大儿子呢，大媳妇性还好，生命程度各方面都可以。大儿子也是需要你们辅导工作辅导为我们祷告，拣选大儿子和小儿子小媳妇。那个还一个是我家的小孩姥姥，以前也是很好一个基督徒，现在信东方三年了，这非常的背逆。我说你，我们夫妻两个人说，你要是信东方三年，我们与你断绝关系。他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现在这样也需要你为我们和那个岳母祷告。
是你的岳母吗？
是的呀。
哦，你的岳母年纪多大？
我的岳母现在70多岁。
哦，他还是这么强硬的说，你们信的话就不来往吗？
就对，他人家闺女不要，他也敢，他信他的东西呢。
哦，他就是除了他，还有其他人都信吗？
他现在家庭也是接待家庭信都很好，现在家庭，小孩大就信仰也很好，也带聚会，现在跑到打工也没有信仰了。那个小孩老爷现在都不信了，都家庭搞得非常的腐败。老两口呢也不和，关系也不和，家庭搞得非常不好。就是他信东方三年呢，我们就是讲的，那个你信东方三年就不跟我们来往，他就不来。
我再问一下，刚才你讲你的儿子。两个儿子都是信主的，对吗？
两个儿子都不信。
现在从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信，对，
都非常的顺服。最后出去打工打的，也在那
都不信了。
小孩子呢，他找的是一个不信的，我大儿子找的是信的。
所以你的、
那个、家庭，
你的两个儿子都不信，小媳妇儿也不信，只是大媳妇儿信的好，对不对？
大儿子信他这个挂个名啊，他就是讲的飘忽的很，他小大儿子也讲他信啊，讲他信，就小儿子小媳妇他现在就是
不信，
不信。他本身就是有一次，从小的时候就站着十几岁，站着十二三岁，我们家里祷告会有一个鬼附体了，我们为他祷告，他呢贴到跑到被窝里了，有几个小孩子。信耶稣的小孩子在这跑到被窝里吹冷汗，就从那就好像，就从那就不行了，就改变了。
为他祷告吧，像你说的为他祷告，但是我觉得你的大媳妇儿信得好的时候呢，希望你的大媳妇儿能够影响你的大儿子，因为最起码他还是信，只是信得不好。
对，所以就是
他们，
你讲。
大儿子各位，他就是这两天了，刚室外面现在手机啊、微信啊也是飘忽，就是大媳妇对他就是担心他在外面受外界的影响，他也就是不过感谢主吧，他大儿子也比较顺服的。
好的，
大媳妇讲啥子，有时候要是发脾气了，他也是挺不发脾气，他就。
张弟兄，为你的这些儿女跟媳妇儿祷告，我觉得祷告是非常重要的。我知道你今天来电话是不是还有教会的问题啊？
就是我跟你交通主要是教会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一条线的生活，就是先前是上海，就是上面的交通线是上海的养老和那个李天恩，还有一些老那个长养老，就是年纪大的一些长老，他们都是跟
张弟兄，
都属于光明道的学生。
张弟兄，不好意思，张弟兄，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只剩下3分钟，所以呢，我是鼓励你把你想问的问题讲出来，看看我们能不能帮助你，好不好？
哦，就是跟他们那个交通的，我们这个通工就是主要的通工也是交通的范围，河南 安徽的这个面积，先前的教会非常复兴，现在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主要的非常保守，这个又是唱诗歌呀，只能唱蓝科本子的绿科本子的颂赞诗歌，不能唱其他的大众什么夜一把诗歌，因为这些观念教会的引起很多的混乱，混出去胡杨，混出去好几处，就是讲的现实呢，这个广宁教会的人不很多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教会现在很多人都分出去了，分裂了，这个意思吗？
哎，对的，
嗯，
哎，是的。我在上一次通工会，你打电话给我的时候，我说四天通工会就在那第二天，我没有回访你们，就是我跟他们通工也接一下交通了，交通呢，我讲的，我希望走什么走光亮那个。节目你们给听过，有的听过，有的没听过。
是是，
我把那些两个资源都划给他们了。
好，
我们的现在就是组织学一个没有资料，先前的都很好，也有上面也有来往，现在下面缺了，也没有老师了，也没有资料了，底下组织学呢渐渐的中断了。
嗯，
那通会我提了一下子，我说哪一个你这个关键是老师组织学老师没培训好，所以下面就中断。
嗯，
是
必须得有这个资料和这辅导。
嗯，
我提问，我想香港福音走什么和走牧师的，他们我们能不能给他要资料，给管不管？他们讲的可以，那他们都讲的称赞你的信仰道理讲的非常好，向世界传福音。
是张弟兄，我觉得你鼓励你他们一起听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很重要的是，也要跟教会的同工、教会的负责人去讨论，不要因为用什么诗歌的问题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破口，因为很多的人离开教会，这个呢是我觉得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不要因为我刚才听到的就是说，什么诗歌可以用，什么诗歌不可以用，而大家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呢，就闹纷争。其实今天教会的最大的破口就是不合一啊。撒旦魔鬼就是希望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的意见不一样，然后呢闹纷争，对不对？如果这么一闹的时候呢，最开心的就是撒旦魔鬼，所以我们不要上当了。
对，所以你看那个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特别是哥林多前书，讲到有人纷争，就是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彼得，我是属谁的，那么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纷争。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就回到圣经里面，不是属谁，而是属基督，是不是我们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去追求，来去努力的？因为一个诗歌，因为一个小事，我们就引起这样的纷争，我觉得真是不值得的。
对，
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按照神的心？
周什么那个杨远文，他们现在对这个圣经非常熟，他们非常懂，但是你看他这分开这几个聚会点，这个我们这一面积的主要通工有两个，几个通工，主要的通工就是我的亲家。
那张弟兄啊，张弟兄不好意思，张弟兄非常不好意思，因为时间到了，我只能跟你讲到这。但是呢，有一点我要提醒的是，同工很熟悉圣经，不代表属灵。真正属灵的基督徒是懂得合而为一，真正爱主的基督徒是把懂得的圣经在生活里面活出来，这才是真正的爱主。明白吗？所以我们要为你们的教会祷告，求神给你们这样的恩典来带领教会牧养羊群。好，今天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们又接近了尾声，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来这个电话，也鼓励听众朋友借着我们电台的节目，使你的灵命继续的成长。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
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